南无阿弥陀佛。感恩十方诸佛护念我们的善根，感恩十方菩萨一切善知识护念我们的善根，感恩诸佛菩萨一切善知识护念我们的菩提心。希望我们的善根坚固，希望我们的菩提心远远不要退失。这个昨天讲到顶礼佛子啊，尔百佛言啊，这个啊，大势至菩萨向释迦牟尼佛报告他自己啊所修行的经理以及正道三昧的一些经验。那么说这个二十五卷吞里面啊，就是大势至菩萨啊向佛陀报告的一个啊一个过程啊。啊，他就向佛说：“我亦往昔恒河沙界啊，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少于来相续一劫。其最后佛名超越光佛，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这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大势至菩萨啊，他在回忆自己过去无量界啊，有一尊佛叫做无量光佛，然后说有少尊佛相续，其中有一尊佛告诉他啊，就少尊佛啊，最后一尊佛叫做日月光佛，然后说叫他念佛，有近人念佛三昧，叫他怎么个念佛三昧法，这证明说大势至菩萨啊，告诉我们怎么叫念佛三昧。其实念佛三昧也就是啊，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在追求念佛三昧，什么一心不乱啦啊，或者说这个啊，达到念佛三昧。有人讲念佛三昧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念着自己啊一天到晚都在念佛，那叫念佛三昧，那是瞎说，知道吧？啊，很多人又就是闭着眼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然后呢，嘴巴上不停地念阿弥陀佛。这个叫做念佛三昧了，然后到任何地方嘴巴里不停瞪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果这样是念佛三昧，那就完蛋了，那是佛变成个动画片子了。哪有佛菩萨是这个样子，一天到晚嘴巴是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有人搞得佛祖念阿弥陀佛，无助我跟他讲话，他都在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相信吗？你相信有这样的菩萨是跟我们面前是这样的？我就不相信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些人见人念佛三昧，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坐着一整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是这个样子吗？相信吗？谁相信？你相信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就是念佛三昧境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佛的境界啊，那就是念佛三昧境界。所以呢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嘴巴上不停地这么瞪这么瞪啊，那个有一个法师过去也讲过，他一天念40万声佛号，怎么念呢？他这个念是4个字了，他是把手指着嘴巴，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连着念。他说，因为他心受不了口，用手的瞪着，不停地在嘴巴上转，把嘴巴了变成个佛珠，没有嘴巴了，就是个佛珠了。然后这嘴巴呢就变成佛珠了，然后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那念，念了是一天一夜念40万声，念了什么样的程度？整个虚空漆黑一片，整个虚空都是黑色的，因为它被黑光嘛，被黑光，就房间里面没有灯的啊，背着来念。然后呢，他念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念了整个的天呢，就是一片乌云，然后呢，那个乌云压着他头啊。就像变成一层梭子，一直把梭子把踩着它，就念到那种程度，是不是？他说后来他有一天就知道了，他就明了了以后呢，那个40万声佛号无非是40万个妄想而已，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也就是说，原来一天念40万声佛号，手受制念40万声佛号，也只不过是一个妄想而已。就是每天守着佛号来念的话，那就等于是妄想。天天守这个受制，它并不是每天有人家念佛三昧念到这个进入一种警戒状态 我过去念佛进入一种警戒的状态，就是说在多尼寺念佛啊，其实那也不是念佛三昧，真正念佛三昧不是那个样子的，念佛三昧要释放诸佛现前，释放诸佛现前三昧叫念佛三昧。我释放诸佛现前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到现在搞不清楚。一般人来讲的话，都是释放诸佛现前，就是很多的佛，然后从空中飞过来了，这个天上全是佛来了。其实那个还不是，所以人家进入到啊，真过虚空跟你身心合一，那也是个境界，也不是念佛三昧，就那叫一行三昧还可以差不多。或者说进入到我过去在东林寺念佛进入到一种三昧，我认为呢不是叫念佛三昧，其实就是一种境界啊，念这个阿弥陀佛，然后这个声音突然进虚空变法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声音，外面的树叶啦、山河大地啦，它就是一种声音，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自己呀就融到这个虚空里面去了。我认为那还不是念佛三昧，为什么呢？那个就是叫，我告诉你，在那是三禅果位的三禅果，就是即初禅、二禅、三禅，第三禅就可以进入到那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不管是声音色相，只要你想什么它就变什么东西啊！你想念佛，然后你进入三禅果位，你想的那个东西就变成境界。那个吃白粉呢，吃白粉的时候想钱，那个空中全是钱，想楼房空中全是楼房，想女人天上全是女人，想什么来什么，吃白粉的人很清楚的，知道吗？他那种境界，他进的那种境界，就是三禅的这种定力，这个里面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就是说可以把虚空呢变成你心里面一种境界，你想什么就来什么。那种境界是不是念佛三昧？还不是念佛三昧，那个叫做尘。你看这个基督教里面的教徒啊，他这个坐的那个地方，就是求天上帝传来的声音，上帝传来的声音，然后说他听。他真的就听到声音了，上帝就传来了声音了，那就跟他讲话。这个声音是什么呢？还是自己的禅定的这个力量达到三禅的果位，可以听到把你的音声变成天来之物，就好像天上飞来的声音的感觉，好像上帝传来的声音。你看很多人烛火入魔了，可以进入到这种境界，比人家有人跟人家讲话了，哎，我这里面老是有点跟他讲话了。其实啊，他要好好的遇到正法修行，不会出这些。你像得了神经病啦、烛火入魔，他还是有一点功夫的。没有功夫的人，像烛火入魔也做不了。但是外面很多那些附神呐、那些巫婆啊，其实啊，就是他心里面的一种境界，知道吗？是他心里面发射出来境界。他认为是外面什么附神来了，什么上帝来了，什么观音来了，什么地藏菩萨在自己身上附着了。其实不是，是他心里的声音，并不是外面的，是他过去因地上面有一种因缘，就是说过去上一辈子啊，可能也是修过行的人，这一辈子啊，那个灯还没断掉，可是呢，现在的身体福报不够啊，就变成魔性了，知道吗？其实他的那个三禅的那个果位也是不可思议的啊，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那不是念佛三昧，那不是念佛三昧。真正念佛三昧，按照我来给讲的话，念佛三昧必须要三个三昧同时。念佛三昧，诸佛现前三昧，第一个清净，第二个平等，就是说没有我执，没有法执，没有我，没有法执着都没有了，进入到一种叫做，你要说这个清净三昧、如幻三昧、月光三昧，就是说清净就是法身三昧，报身也就是说这个平等。庄严与幻的三昧，空性的三昧，第三慈悲，就是月光三昧，这三种三昧合在一块，其实就是佛的三昧，或者法身、报身、化身在一念中所成就的，这叫做诸佛现前三昧，也就叫念佛三昧。念佛三昧，那么说它是从法性里面出来的，并不是从外在出来的，也不是从妄想里出来，不是从无明里出来。我们一般人讲那个三昧是从无明、从妄想中修出来的，是一念阿弥陀佛得到一种好的感觉， 它也是一轮三昧啊。这轮三昧是你的意识里面，就是人家骂你一下就没有了。但是法性里面的三昧是远远不会退转的，法性的三昧是不会退转的，从法性向二老汉进入法身境界，他获得的神通是远远不会退失的。像鬼啊，他也有神通啊，也有五眼六通啊，但是他的六通会退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散乱以后啊，他就没有了。或者他的业力业报上面有这种功，有这种功德，像鬼他有神通，但是呢他这个神通呢会造成他很多烦恼。比例来讲，我们念这个很多魔王呢，一念他他可以飞过来，可是他被人家控制住了，知道吗？你就说这个我们超度附魔，我们写个牌位在那个地方，你说附魔能不能来？如果有他要能来的话，那他就是有神通，没有神通怎么来呢？你想，他没有神通怎么过来呢？他肯定有神通啊，是不是？他说这个神通呢是被人家控制的啊，他是被人家控制的，所以呢他的控制他是意识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不能求神通，一旦求了神通的话，就变成意识的世界。那么说法性的神通是自己未知，自己没感觉，就是我拿筷子吃饭，我不认为这是神通，这是很自然的。对猪来讲的话，我这叫神通，但是对我们人来讲，拿筷子吃饭你觉得是神通吗？你没感觉的。所以呢认为自己对了神通，这个一定有问题。你拿筷子吃饭那就是要讲神通，我拿筷子吃饭就是神通。但是呢神通在法性里面是一种自然的，是一种自然的，没有任何奇怪，根本没有奇迹。但是呢我们发现自己有奇迹的时候，你已经走火入魔了。因为神通里面是没有任何奇迹的，知道吗？是一种拿筷子吃饭走路，这就是神通。那你现在吃饭走路你都不认为它是神通，那你对到那个神通就是很奇怪了，知道吗？肯定是不对的。如果在法性里的神通是一种自然而然，是一种自然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我亦对这个啊，那个就不要讲多了啊。我亦惋惜这个啊，大势至菩萨说，我亦惋惜恒河沙劫，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个很抽象的东西。因为比例来讲，恒河沙是什么个味道？恒河沙从我们喜马拉雅山一直到太平洋，那一条长江有几千里路啊，直穿印度啊，从印度从南边到北边啊，很大的很一条。那个恒河有多宽呢？我们上次到恒河去，那个河那个沙滩一眼望无边了，就是说能够看到一眼无很大的恒河，那恒河很宽的，是吧？那里的恒河沙有多少呢？就那个沙很细很细的，并且金光闪闪的，拿到手上啊又干净啊，或者大家都喜欢的恒河沙啊。说但是那个恒河沙呢很细，就是拿一盆出来那个恒河也是不得了，你手里清楚吗？对我们人来讲是手清，我们完全只能是想都不敢想，只能抽象的想一想。他说恒河沙界一条大恒河就不得了了，就是一个恒河就已经震撼了。恒河把一个沙子一个沙子拿出来，恒河沙界一个沙子为一个接受，一个接受是16小接受，是要是大界的话更不得了，一个大界就是80个小界，就像地球一个界坏一次，那是一个大界坏一次，那就是80个小界4个中界。那么说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面是和20个界，我们已经过了9个界，还有一次一个界，把11个界每一个小界是46万6000年，只是地球是正在年轻之中，就是正好的壮年，就像我们这个年龄啊，正在壮年啊，正在壮年。也就是说这个那么说一个阶就是46万6000年，那么说恒河沙阶那是多少？恒河沙一盆都不得了，恒河沙是什么数字啊？我们想都不敢想啊。也就是说但是菩萨他能够毅力的，他的毅恒河沙阶这个意识应该不是常人的意识，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意识。因为前面讲了他是法身大士啊，刹那时间能遍满十方，就恒河沙就每一粒沙子都有他的生命， 因为他的法身变一切处，法身大事，一念之间能变十方，一刹那时间呢供养诸佛，念念每个众生的信念，他都是无有障碍的通达，所以呢，每一粒沙子跟他的法身都同为一体，所以呢，他要守那个受制啊，就要连下神就知道了，就是啊，你一连神恒河沙金，每一粒沙子。我清清白白清清楚楚的，不像我们是糊涂的，这大地上一眼看去，我说这个大地里有多少砖呢，那我们用眼睛来看没看不清楚了，要是菩萨来一看就知道有多少块，这里有多少块他马上就知道啊。社会上我看那个有一些人呢、真的有这种功能啊，他把那个字典呢，他把字典翻一遍放在那个地方，我看电视上面呢，你随便找一个字把字典翻，那时候他把字典翻开了又关起来，他就记住在哪个地方啊？那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这个他会把那里面这个在哪一页哪一页他都知道，就是说一个字典很厚啊，他看过了，然后你再去拿去看，说那一个字在什么地方，这个字在哪里，他知道，并且在哪一页在哪个地方他都清楚。他有这么大的这种力量，小孩子，他就是上一辈子可能天性啊、就有这种功能啊，但是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那么说这个菩萨，那当然肯定更能做得到了，他是法身大事嘛，而并且啊、这个无数位法身大事，他都是跟这个大势至菩萨都是一样的功能。因为法身大事心是相通的，大势至代表了五十二位法身大事，像我们代表是不可以的，我代表你去问一个佛什么意思不能代表你，为什么，你每个人的意见跟我意见都是不统一的，所以我不能代表你，因为我们都是妄习，我们的妄想各有差别，有人烦恼，有人痛苦，有人执着，每个人的妄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能代表你。但是法身大事它能代表，法身大事啊，它能够代表一切法身，因为他们心是相通的，因为它是法身，法身是通的，所以呢他一个人就代表了五十二位来问问题，并且他们呢讲这个案子啊跟他们都是同时的，都是同论常常在一起，法身远远在一起，恒河沙劫，你想一想，这五十二位这五十二个菩萨应该是在恒河沙劫聚在一起，你看看恒河沙劫，大家知道在恒河沙劫其实就是无量的意思了，而无量他这个五十二位恒河沙劫在一起，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法身嘛，这个法身远远在一起嘛，是不是，所以五十二个腾人应该都是以法身的境界来出现于世的啊。所以呢不是讲乃至于佛吗啊，这个法界同流吗，都是乃至于佛吗，是故要讲佛吗，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所以呢这个大势至菩萨讲恒河沙劫应该是指无量的意思，指无量的意思啊，无量啊，就是说所以最后佛啊，无量光这个讲到这个地方就讲了，因为在恒河沙劫里面啊出现的无量光佛啊，也就是这无量光佛在无量寿经里面啊。无量寿经里面有少如来，有少光，阿弥陀佛无量寿佛有少种光啊、他是讲里没讲无量寿佛，他就是我直接讲无量光佛啊，无量光佛无边光佛，他们无量寿佛无量寿无量光，这释迦牟尼佛赞叹无量寿寿命啊，尽未来际啊，用一劫时间也赞不完，他寿命有多长也不知道，叫无量寿，无量寿中有无量光，无量光那个释迦牟尼佛讲啊，阿弥陀佛光用一劫时间也暂时不尽，他这个光，他说整体来说有十二种光，有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啊，这个眼网光、清净光、欢喜光、智慧光，然后这个不动光、蓝色光、无嗔光、超日月光，就十二种光。 而这里邵总官证明无量寿经应该是在这个在这个不知道是在这个前面讲的还是在这个后面，应该在这个楞严经是释迦牟尼佛62岁讲的啊。他说这个他说无量寿经在前面在后面呢，由于释迦牟尼佛很多地方先显阿弥陀佛一些脚啊手啊指啊脚啊胳啊嘴啊眼啊，后来然后呢再说他的全身。所以我这样的思维应该无量寿经应该是在楞严经后面讲的，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要讲这经之前，前面都会带很多关于到佛的事情。你像妙华莲华经很多地方都讲一心念佛，但是你念什么佛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其实念什么佛前面已经讲过了，释迦牟尼佛很长时间都是仗着无量寿佛，是吧？阿弥陀佛，你看华严经就赞美阿弥陀佛，所以释迦牟尼佛一旦讲念佛可能都是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阿弥陀这三个字它是梵音，就是代表法性空法身报身跟化身法报化身一体。那么说释迦牟尼佛将来讲出不可能离开法报化身了，所以阿弥陀这三个字应该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说要讲的最究竟浮尘的一个真词。所以呢要念佛一定是阿弥陀佛这三个字，所以不管哪一个只要是讲到念佛一定是讲念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呢你这个阿弥陀这三个字是这个十方诸佛都所赞叹的，这个十方诸佛都赞叹。你看十方诸佛我不赞叹我名号的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就证明说难道释迦牟尼佛讲楞严经的时候不知道这个道理吗？难道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不知道十方诸佛在赞叹阿弥陀佛，是吧？那既然赞叹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开始为什么不赞叹呢？释迦牟尼佛讲机缘没有成熟讲一些次第法，到最后面叫你念佛叫你念佛，他要你念的佛肯定是他当初所讲的就是阿弥陀佛，包括48愿里面第17愿十方诸佛皆赞叹阿弥陀佛，肯定是念阿弥陀佛，因为他经经不能相违经典跟经典不可能中间有违背是不是？所以呢一定是念阿弥陀佛。所以呢所以这里面他也是讲无量光佛肯定就是阿弥陀佛其中邵正光。那为什么讲邵佛邵如来呢？邵如来无量光就是十方如来，无量就是十方的意思，十方如来无量无边，一切诸佛皆是无量光，没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光，没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寿佛你说哪个佛？所以呢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是报身佛，无量光寿佛是法身，无量光佛是报身那么说报身佛跟化身佛，报身是功德无量法身是这个生命无量，它生命无量。事实上呢所谓的无量的这个意思就是寿命无量是对我们仿佛是一定建立一个名。事实上无量寿这个字是个名，它里面真正含义是不等包括前面看恒河沙劫那是空间，是吧？恒河沙劫接受它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事实上法身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就是说时间这是个概念而已。事实上爱因斯坦也讲过了，时间这是个概念空间时间都是一个概念，事实上没有一个真实的时间存在。就是我如果你要是看中点你就感觉到有一点两点三点，如果中没有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是几点钟。所以时间的本身是不动的，时间的本身是不动的。那你感觉时间在动是你的概念里面有一个太阳空间的在变化， 所以你就感觉到有时间在走动，因为太阳在走，或者你的生老病死，你的身体的空间在变化，你就感觉到有个时间在走动。事实上时间是不动的，你的寿命也是不动的，所以人的时间本来是不动的。所以你的时间只是个概念。所以刚才讲就是说所谓的大圣者菩萨以恒河沙劫，恒河沙劫，所谓的恒河沙劫也无非是当下一念，他当下一念就是恒河沙劫。因为过去现在未来只是个概念，就是说昨天的事情前天的事情也在概念，那你在昨天的那个还是一个念头，那你现在的念头跟昨天的念头难道不是一个吗？你想一想，昨天念头北京跟现在，你到了北京难道不是你的概念吗？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想北京，那不是你的概念吗？就是说你到北京是不是眼睛看了不要大脑思考了，到了北京就不要思考了，在这个地方就要思考北京，到北京就不要思考了，就不要那个念头就可以了，不要概念就可以了，你把眼睛挖下来就可以看得到了，你把你心脏给断灭了可以能看得到吗？因为是一个概念，所以到了北京也是个概念，不到北京还是个概念，就是久远界的时间啊，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你往前走就感觉到有时间存在，好，那往回走，走走走，直到我编个来，断了吧？昨天、今天，到当下，到当下，再往当下是我的念头，再往当下走，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一个念头，所以。你发现回到当下的时候就是个念头，那么就从这个念头里往前走，昨天还是个念头，明天还是个念头，前天还是个念头，没有念头昨天今天都没有了，知道吗？所以时间是不存在的，你知道吗？所以对于大势至菩萨讲了，无量劫只是当下一念，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讲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只是当下一念而已，是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我们昨天今天明天都是当下一念，实在是没有昨天今天明，就是当下一念而已。所以大势至菩萨法身境界它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跟我们讲恒河沙劫啊，无量恒河沙劫，对大势至菩萨来讲的话，他这个当下了，他能变法界啊，是不是？当下今现在过去未来，当下所以他恒河沙劫就是当下一念而已。所以无量寿佛，无量寿佛也就是我们当下一念就是无量寿，知道吗？当下一念就是无量寿，这一念那就证明说我这一念跟无量寿是同时的，这一念叫空间，寿命就在空间之中，所以无量寿无量光是同体的，无量光在无量寿中，无量寿在无量光中，无量光为相，无量寿为体，体相与体跟相是八的，寿在哪里？寿就在相里面，相在哪里？相就在寿里面，所以无量寿无量光，就像我刚才讲柜子就是木头，木头就是柜子，生命就是这个柜子，它叫寿啊。木头叫做光，就是凳子啊，这个凳子叫光啊，木头叫寿，就光寿一体。所以两面说，通过教化来讲，两面说，事实上无量寿在无量光中啊，无量寿在无量光中，无量光在哪里？在法界之中。法界在哪里？在我们境界之中。境界在哪里？在我们心起一念之中啊。我们一念在哪里？一念在无量寿中，是不是？是吧？是不是？无量寿在无量光中，无量光在无量法，在法界之中，法界在我们境界之中，境界在我们念头之中。我们念头在哪里？念头在无量寿中。你套了一个穿着无量啊，原来我时时刻刻都是无量寿，每秒钟都在无量寿，所以这个寿命就无期了啊！这个就是无量寿。所以呢，无量寿啊，释迦牟尼就淡淡的说了一下，但是无量光说了少于来，所以无量光寿无处不在。你说木头是一，但是呢，这个凳子有四方，四方所以讲有少于来，有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有方。我问你，木头有上方、下方、南方、北方吗？所以呢，木头它没有东南西北，但是呢，这个柜子有东南西北。所以呢，光有少于来，寿它就没有。所以寿命，大家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秒钟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秒钟，我们大家都在过一秒钟，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空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啊，出家人、在家人，然后这些都叫无量光。但是呢，我们每一秒钟的念，那一念呢，啊，光寿都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同一个寿命，同一个寿命，所以呢，同一个寿命，所以无量寿正在无量光中，正在无量光中。所以讲呢，这个法界同流啊，这个一切法界都在无量寿中啊。好，我们讲前面五十二位法身大士要讲为什么要讲无量光，后面十二如来，这个就是讲他的体啊，他从那个地方来呀、啊，是不是十二如来相续啊，是吧？一解像阿弥陀佛丈夫啊、嗯，这个世界跟无量寿经里面讲丈夫一解，嗯，超光超日月如来，这个都是跟无量寿经里来了。我不再现有无量寿经，现有这个，为什么呢？相继一解，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讲，丈夫光明相继一解也不能尽，就是说丈夫用一个阶的时间来赞美阿弥陀的光也是赞不尽的啊。这是释迦牟尼佛所当时在无量寿经里讲的一句话啊，到楞严经里面又来重复，又来重复的讲了一下。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又把这个经典啊，又在这个地方重复讲一遍。所以就像我们听了今天讲无量寿经，又讲四十八愿，又讲阿弥陀经，又讲观无量寿经，现在又讲这个大势至菩萨云顿章，其实讲来讲去的还是讲这个啊。那就是说刚才讲，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讲体了啊。大势至菩萨云顿章的第一个是讲这个啊，这个法界腾流，就是说所有的法界都是从佛那个地方来，现出了十法界，那十法界又归同归同归一体，就叫十二如来。把十二如来给大家悄悄的介绍一下，什么叫无量寿佛？无量寿佛中有无量光佛。什么叫无量光？无量光，量量是代表他的能力啊，能力无量，他这个能力是无限的，叫做无量啊。他这个无限跟我们生活中我们人的思想的无限它是不一样的。无量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议，不可思议就是在一切处不可思议，不是在一个地方不可思议，一切处不可思议。不可思就是不能用大脑思维，不可议不能用意识，不能用口言，用口言用意识都是妄想，都是有妄想。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本来就叫不可思议，可思议的是妄想，这个世界是不可思议，就是佛的力量。所以佛陀大力这虚空大力，一切法本来寂灭，本来寂灭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寂灭的，庄严的，非常庄严，非常寂灭的，这是你的妄想可思议。这个世界本来是不可思不可议，是你在妄想在可思可议，思议里面啊来思维。所以呢，有人讲不可思议，就是只有佛才跟佛知道啊，我们怎么知道？那这话讲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不可思议。如果对佛来讲的话，佛来讲的话，这个不可思议不需要讲出来的，讲出来就没有意义了。不可思议不可议，不是不可思议就不要想了，不是？很多人说，很多人这样说，你看佛陀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你的思议都是错误的啊！只要我一思议，他说你思议是错误的，因为佛陀是不可思议。这样的讲话太武断了，为什么呢？不可思议是指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可思议，可思议是你的妄想，但是我要认同不可思议法，我不能认同可思议法。就是说我现在思议的时候那叫可思议，我现在要认同不可思议，知道吗？所以呢，佛陀啊在那个妙法莲华经里面啊，大智腾如来啊，当时坐在那个地方十个劫没有成佛，佛法没有现前，佛法没有现前。就像比例来讲啊，这个大智的如来他其实就要成佛了，可是佛法没有现前呢，众生界也没有成熟啊， 君生既也没有成熟，佛法没有现前，这个时呢他就寂灭在那个地方，就等着佛法现前。他说佛法现前的时候，他正好做国王，做国王的时候呢，他就出家了。出家了以后呢，即将成佛。即将成佛的时候呢，但是呢，这个天人就来供养啊，请法。请法的时候呢，是那个大师尊如来就开始来讲法。讲法的过程中，讲的是什么法呢？啊，讲四谛法、受因缘法啦，讲了一些很多法。讲完了以后呢，当时他有十六个丸子啊，十六个丸子，跟他。受完子发了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要成佛，就是要出家成佛。后来他剃度了，剃度了以后呢，受这个十六个丸子呢，就跟他讲《妙法莲华经》了。他讲《妙法莲华经》是佛乘呐，他前面讲的都是方便呐，讲那个九轮次第法都是方便呐。那是说这个未睹的讲这个呢？讲妙法莲华经是佛乘，很多地方有方便佛乘，那就说这个华严经有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净土法门有九品归于一品啊，九品莲花它也是方便，是吧？然后说观经有九品，这个心经。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见那是无意识界，无明又无明尽，也就这些都要空，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一切色就是空，一切色就是空，就是破一切法。他说《金刚经》里讲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君师相，无寿者相，讲四破四相啊。那么说这个《妙法莲华经》里面。啊，破三乘，大乘、小乘、中乘的破三乘，所以呢，每个地方归于一乘，所以呢，心经也好，净土无量寿经也好，观无量寿经也好，妙法莲华经也好，这个任何一个经典都有立法破法，就是立一个假法破法，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大智尊如来当时先立法。然后也把它破掉，也就是说它这个法是方便啊，其实啊它为了讲佛乘，讲一乘法，所以呢它讲那个为了给那个十六丸子说了以后啊，说法了以后啊，说了妙法莲华经以后，那个我这个大智尊如来呢做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我看到半天，我想到半天，哎，他为什么要寂灭到一个净室里面去寂灭，然后呢进入深深禅定，整整八万四千个劫没有出来，就是说啊，他把妙法莲华经告诉了十六丸子，然后自己就到禅室一个小屋子里面，然后就静坐在那个地方，整整做了八万四千个劫。大家是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究竟一乘出来以后，这个世界就没事了，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尊生，也没有一切法一切相，全是佛的境界，就是说这个世界展开以后啊，就是一个决念。我当时在拜佛的时候啊，中午在上观的时候，我在拜佛的时候，我一拜下去，整个大千世界啊平了，就感觉到自己呀，就是一个决念，在这个大地平整，整个的虚空非常的庄严，因为我本来就在佛陀的这个地上的，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众生，因为那一种寂灭相，世间相常住嘛，就是说，四法诸法为世间相，中央是空洞的，然后自己是寂灭的，然后自己的念头是寂灭，就是因为一个决念。然后坐在那个地方，后来我吃饭的时候感觉是我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哎，我怎么看不到人呢？我拜佛了一拜下去，哇，大地怎么这么平整呢？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啊，在自己心上，我自己啊，在自己的心上面拜佛，就一个决念在拜佛，就是哎，我一个决，就是我一个念头在拜，这个念头，我这个念头在哪里呢？在我心上拜，这个心是什么？心就是大地。我的身是什么呢？身就是虚空无尽的庄严， 哇，这是个观想呢，整个虚空都是我的身，整个的地啊是我的心，哇，这个心跟虚空在一起，我一个念头在其中，哇，整个是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呢，我发现看到自己啊，就像一个小蚂蚁一样，哎，我怎么我变成了蚂蚁呢？我说快，我拜下去，哎，我怎么变成了蚂蚁了呢？这么小了呢？就感觉到我自己小小小很小，就是个念头了。然后世界，我以为我知道我的心在哪里了，我就看到了大智慧如来为什么到寂灭时，这里面就八万四千个劫，因为他安住佛地，就近第一乘，就是佛身里面，就是。所以我们讲要无量光无量寿佛，如果你觉得整个的寿是你的生命，整个的光是你的空间，那你的生命，即你的生命，所有尊生变成你的生命，那叫平等地，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环境普地，就是虚空中如果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空中无尽的如果，这就是生庄严，这就是生庄严。然后大地是环境普地，这是心寂灭，你的心是寂灭的，你的世界是庄严的。然后你的念头就是化身，你的念头就是化佛，对吧？就是化身，化身就是个念头，聚在觉性上面，聚在物的体上。至于你悟了这个事，就大地无尘尘，实在无一人，没有山，没有水，没有山和大地，没有尊身，没有人我尊身相。所以呢，那个大智慧如来坐在里面就寂灭了，是吧？八万世界以后出来，出来干什么？哎，那个色王子正在一个宣扬，就像我们法身大士，因为他是王子还不是佛啊，在宣扬，在宣扬佛佛地啊，宣扬佛地，也就是宣扬妙法莲华经。那我们说就近第一地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啊开显的就是这个佛乘，知道吗？所以你要认识到，所以我们大家在家里面做事的时候，你要认识到，你在弘扬佛法的时候，把佛乘，你自己啊要学会关照，要关照。虽然因为我们嘛，在后面我们会讲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业障很重啊，往往聚众自己的妄想念头，我不愿意聚在佛地里面，就是说会把你念头搞乱掉啊。先把好，我们先把这个少如来悄悄的跟大家说，无量光佛量啊，在量它的能量，十方诸佛无量，都是无量，变成一个无量光佛，无量光佛就是无量寿佛，有无量光，我们变成一个光，这样就好思维，好思维。它是个量，十方诸佛之光变成一光，我们要释放诸佛，我们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说你家里有财宝，他家里有财宝，我们只是把它分开来了，分开了以后往一起分开了，我们很愿意，但是往一个会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力量就非常弱。我们为什么要信无量寿佛？因为阿弥陀无量光是他的功德，释放诸佛之光在阿弥陀无量寿光中，所以呢，无量寿佛的光是尽虚空变化界，所有诸佛的光都在无量寿光里面。我们这样的思维就可以集中为明子啊，可以把我们的心凝固起来，知道吗？因为把很多佛的无量光变成一个光，就像明明是东方世界、南方世界无量光，我们怎么把它用到一起去呢？因为我们心在这个散开以后啊，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把它集会这一念。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妄想纷纷做不到。但是呢，用无量寿佛一名来领我们的心，一个名字来领我们的心，大家好就好做了。比例来讲啊，你们要亲近更多的善知识啊，我告诉你啊，你一定乱，你一定会乱的。我就告诉你，你就跟着一阵师父走就可以了，你就跟着一个师父走就可以了，你的心就一定有定力。知道你跟一个师父走，你的心明明的很凝固，如果两个师父你就会搞乱掉，知道吗？你信不信做一桩，这个师父走那个师父走一走，如果这个世界人又没圆满，跟这个师父走那个师父不高兴，跟那个师父走这个师父不高兴，所以那么说啊，这个师父要你这样做，那样是那个师父要你那样做，到最后你自己不知道跟哪个做，到最后你变成人情了， 而人前呢，我要复活这个师傅，我要复活那个师傅，把你累死，告诉你，你找一个师傅你就累一点，你找一个师傅那个，反正你找师傅越多你越辛苦，你找师傅越多你越辛苦。现在不讲吗？既然有这个三才腾指五十善叉，有人讲了三才的五善叉啊，要修五善善叉，我告诉你，你越修越糊涂啊。善财腾子他都有智慧，他五十善财有善知识在后面，他是他那些人都是大善知识，他不会把佛法分离，他们都是法身大事。可是我们这些人不是法身大事，知道吗？不是法身大事，我们心不能沟通，因为我们有会到佛尘的时候心不沟通，所以跟我走的时候你是一个境界，跟他走的时候又是一个境界，因为法身不通嘛，我们都是妄想嘛。那你跟着你要学这个善财腾子的五善叉，我告诉你啊，有一个大师讲过，愚蠢者不怕，智慧者不怕，就怕了什么到处拜师者，知道吗？他说你愚蠢一点我也可以教你，但是你聪明，你有智慧更好，我愿意教你。但是呢，如果你到处拜师，这样的人就要抛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对我法不会坚固，知道吗？所以末法时代，我劝你们啊，还是找一个啊。等你成佛了以后，就吧。你到了法身大士以后，你可以到处亲近善知识。但是你没有到法身境界，还是不要搞，还是亲近一佛，就是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他摄取了十方诸佛之光。到底，但是我绝对不诽谤他。但是我知道阿弥陀光在一切诸佛身上完全是一体的。有人讲，既然阿弥陀佛跟一切光、跟一切诸佛光在一体的，那我亲近一切佛不就可以了吗？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离开了阿弥陀佛啊，离那个佛，你亲近那个佛的时候，你就会有两边，有两个相出来了。就比例来讲吗？不需要解释，大家心里应该很清楚了。所以呢，阿弥陀佛有无量光，知道？这个量是十方诸佛，大家知道，十方诸佛有无量的解脱、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神通、无量的大悲，都聚集在他一个叫量啊。无量光佛有无量光佛啊，都有无边光佛啊。他阿弥陀的不但他是能量，就像太阳是这个非常非常这个能量非常的强。但是呢，它的光是内照，不是外照，知道吗？太阳光外照的时候啊，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们吹得暖暖的，再走近一点，我们就化掉了，是不是？因为它的光越远，超越光嘛，不可能是日头嘛，日头光是向外照的嘛。但是呢，阿弥陀佛的光是内照的，你就应该知道了，这个光，它阿弥陀光是遍满十方的。它是内照，所以呢，太阳内面的光应该是平等的，往外照是不平等的，而里面照是平等的。因为阿弥陀佛光，阿弥陀佛心外根本就没有法，怎么会有外光呢？外面光不是心外有法吗？阿弥陀佛光法身光是圆满的，怎么会它怎么还有外面的东西存在呢？有外面存在，那不佛光不是不能变化十不能变化法界吗？说阿弥陀佛光是内照，它的光是就像水一样，是就像大海一样，水在里面叫愿海啊。你不能说海里光水向外射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光，所以它光内照，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平等的。所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加阿弥陀佛这一念的话，都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这叫无边边。那说边，它这个边是通达十法界。我们有三个边，哪三个边呢？第一个边就是你眼睛看到的边，就是只要你能够思维到的地方都叫边，因为你看到的世界是你的念头，知道吗？它只要到我们心里面去，可以搭一些处，知道吗？也就是说你想，你看了，你想到哪个地方，阿弥陀光都是那。也就是说我们身上的光呢有几种呢？就是说有三种嘛。第一个色受相行识，阿弥陀佛都能通达，就是说不管在色上面，还是你的声音上面，还是受上面啊，色受相行识啊，受上面、想上面、行上面、识上面都可以通达，它的光可以通达。第一个， 那叫五蕴啊，阿弥陀佛。第二种就是你眼睛看到的器世间，你的器世间，所有器世间看到的境界啊，也是在你的心里面啊，心里面。那么说这个光，阿弥陀佛通达无碍。第三个，你的意识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概念，就是有情的生命，就是不管昨天、今天、明天，阿弥陀光都是无有障碍。昨天、今天、明天，就是生命，你的有情呢、啊？你感觉有情，这个有情的生命，阿弥陀光通达无碍，就是说这个阿弥陀光都一通达，就是关注在这个地方。至于你无处，没有哪个地方它达不到。第二种光，第二种就是说你心里面有个十法界，就是说你有贪嗔痴慢疑，就是说你有地狱境界、恶鬼境界、畜生境界，你还有人境界，就是我们现在还你还有星座，还有天上的境界，还你做慈善，或者说你有阿罗汉、佛性灵、法身，既然在无明中当法身的境界是清净的那个境界，他说你有无尽庄严菩萨的境界，有佛的境界，就是说你心中有十法界，这个十法界啊，阿弥陀佛都可以通达，知道？即使你没有出来，阿弥陀佛都是通达的。就是说，你天人的境界没有出来啊，在你八识准中他没有出来，但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光呢、啊，射在你这个准子上面，都被他的光所照啊。等你出来，他无有障碍的。还有呢，也就是说，我的法界跟你的法界。啊，阿弥陀佛，就说十法界诸佛菩萨、阿弥陀佛的光都会照耀，不是照着就看我们人类的十法界和我们人里面的一念三千的境界，还包括了十方诸佛、十方菩萨一切阿罗汉，包括我们六道众生，这个十法界每个众生的境界里面的十法界，阿弥陀光都是通达无碍，知道？这叫边，所以一切边啊，都不离开我们的心，也不离开你的心，珍惜。所以阿弥陀光跟我们真心，这要跟我们心相应，就跟所有的心相应，因为我们心心相通，我们每个人心是相通的，我们心是一体的，因为法身是一体的。阿弥陀的光，因为阿弥陀也有法身的，他法身跟我法身是一体的，他的愿光就要跟他法身相应，就自然跟十方世界就相应，因为正到法身境界遍满十方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修的愿力是阿弥陀佛的特色啊，所以阿弥陀光里面藏了释放诸佛这个释放诸佛的这个啊这个愿力啊，圆满的功德、圆满的愿力啊，这个啊圆满的净土啊，都在他这个光里面遍满十方，他内照嘛。所以呢叫无量啊，叫无边光佛。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阿弥陀光跟我们心完全是通达的。我念啊，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管从哪个地方都可以进去，不管从眼睛里面、耳朵里面、鼻子里面、色受相行识里面，都可以通达于阿弥陀佛。不管是你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哪一道，只要你闻到阿弥陀佛，都可以解脱，都可以讲这哪一道都可以跟阿弥陀佛相应，因为阿弥陀佛光是通达无碍的，有无边光吗？是不是？触光如缘。我这样讲的时候，要了解，如果一切都是佛光的话，那你要看到一些地方跟我们心完全是通达，完全通达。那么说，我们跟阿弥陀佛光应该是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光就遍满十方知识啊，就跟诸圣相应知识。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我就想。阿弥陀佛到底是怎么成佛的？阿弥陀佛他是怎么成佛的？他在无量劫造载修行，他是怎么修？他是怎么修？他其实啊，他不是修我们这个修，我们呀不是持戒人欲，他是呢，因为他是法身的境界，他是背着阿弥陀佛的大愿来修的，背着自己的愿力来修的，知道吗？也就是说，他无贪无嗔无痴。他是背着自己的愿力，他在无解思维诸佛微妙庄严的国土，摄取诸佛微妙清净庄严。然后呢，这个无解思维，他说：“我这个净土一力，净土一力。”他说：“这个跟四自在王如来先说了四十八愿，十八愿修完以后，他这个愿力， 他说他是第，其实他那个时候要自己往生，他就第一个往生了，因为他设下了诸佛微妙庄严的过程，就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也把这里西方极乐世界的微妙功德庄严要成就到每个众生心中，让每个众生都解脱，他必须要把他把这个释放诸佛微妙的庄严、微妙的功德、微妙的这个愿力转成这个尊生心中处。那么说他必须要越离安住在尊生，比例来讲，他到一切尊生心中处，不管你骂他说他讲他，都是无贪无嗔无痴。为什么无贪无嗔无痴？他在一切尊生心中都按照四十八愿来修的，愿愿要跟尊生心相应。他是因为每个愿力，你看，你就比例来讲，他看到一切众生生命就像一个生命，他看到一切众生相是无量光，看到一切众生境界都是在无量大悲之中，慈悲喜舍啊，这个六道波罗蜜、忍辱精进、禅定，他住在那个地方，按照那个修行，修到圆满，进入到众生心中，他在一切众生这个境界里面去修这个境界，达到什么样呢？就是说，我要在一切众生境界里面修圆满相，你骂我，我要把你的骂我的这个体啊修到非常清净，变成六道波罗蜜的圆满相。他的圆满之时就是你往生极乐世界之时，他们释放所有人的境界都能够在他一念中能产生修行。所以呢，他在持世界，在释放世界修西方极乐世界，在释放世界修四十八愿，他就背着四十八愿来到娑婆世界来修行，他按照四十八愿来修行。所以每个众生心中都有了四十八愿，每个众生都有四十八愿，因为他已经安立了，知道吧？那么说我们只要按照他的四十八愿修行，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已经成就了。阿弥陀佛在未成佛，他在世自在王如来那个时候就已经成就了。他说他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只是道家慈航而已。那么在持世界修的时候，他说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按照四十八愿的修行，也是按照四十八愿的修行，其实也就是念佛了。他根本没有我想人想就是想受者想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六道波罗蜜一切皆具足。因为只要是念佛一切佛法都具足，知道。所以呢，他成就的是法身、报身、化身即是他的一念之中，他安住坚固的这个愿力安住到众生心中处。所以尊山他的，所以呢，我告诉你，阿弥陀佛他也是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知道吗？阿弥陀佛他也是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升起的时候，他也是失去了释放诸佛，他法身境界失去了释放诸佛微妙庄严，他无界的时候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他是一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他能够把阿弥陀佛、把西方极乐世界告诉大众、告诉十方世界，用无量照在修行，为是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介绍个人，介绍给大家，就这个意思。那我们按照这种方法修行也是很快速。大家想一想，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无尽誓为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我问你，法藏比丘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坛子就出来，知道吗？然后把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坛子也就出来，跟阿弥陀佛一样完成的，知道吗？所以呢，当然把这件事情告诉人们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现在要你信，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呢，阿弥陀佛用无量劫的照在修行，修什么？就是要把阿弥陀佛把四十八愿告诉大家，这包括释放诸佛亦于此，释放诸佛也在做这件事，包括十六顽子也在做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也仍然是在做这件事情，要把阿弥陀佛介绍给大家，就这个意思。阿弥陀佛。